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，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，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，柴佩尔博士将要带来的信息是，
实际上只有神的公义才能解决我们罪的问题，不仅如此，神的公义也是为了拯救我们。
欢迎来到圣经教师柴佩尔牧师的无尽恩典节目。柴佩尔牧师，我们都能感受到罪疚，而今天你要解释的是我们如何从堕落的光景中得救，这真是个好消息。
这的确是个好消息。今天我们将从罗马书三章了解到，神的公义既揭示了我们的罪，也遮盖了我们的罪。我们将探讨这到底是什么意思。但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我想为今天的信息给出一个框架，那就是当我们信靠基督时，神把我们的罪换成基督的义，用基督的义替换我们的罪。我们有时称之为双重替换。想想看，这是神从创世之初就有的计划，他要借着他的救赎之恩使我们与他和好，用他的恩典替换我们的罪。让我们来谈谈这个问题。
嗯，这是一个好消息。让我们现在就来看看罗马书第三章的信息。罗马书三章十九到二十六节，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，好塞住个人的口，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。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由律法和先知为证，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
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你的话真是奇妙，尽管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但借着对耶稣的信，我们就得以与你和好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他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呢？我们如何领受这奇妙的恩典呢？主啊，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教导我们，让我们明白福音的奥秘与美好。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牧师都喜欢讲一个古老的故事，你可能听过，说有一个孩子被一只蜜蜂吓坏了，他的父亲试图安抚他，但是他怎么样都无法安静。最后呢，父亲用手抓住了蜜蜂，为了安抚女儿，他把还在他手中颤动的蜂刺给他看。这是牧师们喜欢讲的故事，我也讲过这个故事，而且就在这间教会里。但有一次我发现我自己得要亲身经历这个故事。有一次我们全家要回老家度假，于是所有的孩子都挤在一辆面包车里面，他们系着安全带，一点都不得动弹。不仅是因为他们系着安全带，也是因为 行李都塞在他们的周围了。突然，我们的面包车里面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，一只蜜蜂。啊，对于我那些皮肤娇嫩、容易过敏的孩子来说，每一个人都陷入了恐慌。最小的女孩开始尖叫，大一点的男孩也拼命地在拍打。这些都不能够让那只蜜蜂平静下来，它好像变得更加的愤怒和危险。最后，我意识到我必须要做什么，我必须要听从我自己讲的道。我抓住了那只蜜蜂。为了安抚我的小女儿，我把手上的毒刺给她看。如果你是传道人，如果你要用这个故事来解释福音是什么，你会怎么讲这个比喻呢？只要用你和孩子或孙子吃午饭时像朋友那样闲谈的方式就好了。如果你要用这个故事来解释福音，那么这个比喻当中父亲代表谁呢？谁在试图让孩子们平静下来呢？是父神吗？好的。那么那些惊慌失措的孩子们又是谁呢？孩子们代表谁呢？是我们。再难一点，毒刺代表了什么呢？那让我们惊慌失措，让我们感到害怕的毒刺代表什么呢？代表着我们犯罪的后果。因此，当我们几周前读到罗马书说，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我们认识到，我们所处的面包车就是我们罪的威胁掳我们到的地方。我们想要摆脱这种威胁，摆脱正在向我们袭来的危险。最终，是什么能够平息我们的恐惧呢？那就是认识到，天父已经把毒刺拿在右手中了。右手代表什么呢？代表耶稣。耶稣不仅仅坐在神的右手边，右手也是他施怜悯的工具。神为了让我们与他和好，献出了对他来说很珍贵的右手，承担了我们应受的刑罚。那么，是什么平息了你的恐惧呢？那就是知道，有人已经替我们被毒刺刺伤，他就不再能够威胁你了。这就是这个比喻的含义，也是使徒保罗在这里所教导的真理。我们需要这个真理，原因他已经解释过了。如果神的愤怒要倾倒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那么在神面前谁是有罪的呢？保罗在三章十节说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我们都在这一辆面包车里，并且认识到罪的后果会临到我们。那么我们要面临的问题就是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怎样才能够确保自己的安全呢？保罗的回答很简单直白，你无法救你自己，只有神能救你。为什么你不能救自己呢？因为保罗说，你的公义无法救你自己。我们的公义既不是借口，也没有任何可夸口的。你内里的东西不能够使你免受你犯罪的后果。这就是保罗在三章十九节所说的，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，好塞住个人的口，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。神的律法使每个借口都无效，人的借口就是罪的后果不应该加在我身上。我们当中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懂，如果有一天我们在校区附近开车超速被抓，我们会对警察说什么呢？我们会说，哎呀，我不知道我超速了，我不知道啊。警察会怎么说呢？他会说，不知道不是借口。但是一定有人会反对这种说法，甚至是保罗时代的人。是的，罗马教会中有一些人是犹太人，他们通晓法律，但我们不知道律法，为什么我们却要受律法的谴责呢？使徒保罗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。 我们上周读过，也就是罗马书二章十四节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，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。的确如此，外邦人可能没有圣经来告诉他神的标准是什么，但使徒保罗说，且不说不知道律法根本就不是借口，你们也不是真的对律法一无所知，因为律法已经刻在你们心里了。有什么证据吗？证据就是我们所处的世界。当我们想到伊斯兰国极端组织，或博科圣地恐怖组织，或哥伦比亚军阀，或人贩子，或费城郊区的黑社会，他们以绑架、袭击、谋杀等等可怕的方式来伤害他人，没有一个人会说他们只是无知，他们不去教会，他们没有圣经，他们的文化不太一样。不，我们深深地相信律法已经刻在他们的心里了。我们知道什么是公平和公正，什么是仁爱和恩慈。当我们查验自己的心时，我们认识到我们有时并没有活出一个公正、恩慈、良善、无私的生活。相反的，我们对神的律法漠不关心，对于每个声称我只是不知道，我只是没有神的话这样的人，我们必须说，不是这样的，神的律法已经刻在你的心里了，所以你知道道德败坏、粗俗、酗酒、不忠、种族主义、物质主义以及对他人的需要和伤害漠不关心，这些都是错的。我们并不需要参加教会的主日学才能够意识到这一点。神说，我们心里其实都清楚知道什么会伤害他人，什么会伤害我们，什么会伤害我们的家庭，我们都知道。因此任何借口都是无效的。保罗说，普世的人都要伏在神的审判之下，无论他们是否知道神借摩西所颁布的律法。这个时候人们可能会说，如果说我是知道律法的，那我就不会用无知作为自己的借口了，这就使我为义了。但保罗在三章二十节说，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如果我仔细想想我所知道的，无论是从神的话还是从我自己的良心得知的，我都会意识到，就连我自己知道的公义标准我都没有达到。我知道我需要做什么，但同时我也知道，如果我扪心自问，圣洁的神不可能承认我的圣洁。马克·卡西尔是一名前职篮球员，在他成为基督徒之后，他开始向队友和朋友做见证。他谈到了某一天他与一个人的对话，他的朋友自称是义人。卡西尔对他的朋友说，当你死的时候，你认为另一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呢？这位朋友回答说，会有一个天堂，一个地狱，而我死后会去天堂，因为我完全遵守了十诫。卡西尔说，让我们看看你到底有没有完全遵守，你曾经说过谎吗？这位朋友说，没有。卡西尔说，那这就是一个谎言了。他接着说，你到底有没有说过谎？那位朋友说，我顶多是在真相上加了一点点不真实的东西。卡西尔说，你要在真相上加多少东西才算是谎言呢？那位朋友说，好吧，我撒过谎。卡西尔就说了，那么当你站在神面前的时候，你将不得不承认一件什么事呢？朋友说，我是个说谎的人。你有没有偷过东西呢？有。 这样你得承认自己是什么人呢？小偷。你是否曾经在心里面对别人动过淫念呢？没有。但这位朋友的女友就站在他的身边，女友对他说，有啊，你对我动过淫念呢。这句话导致了他信誓旦旦的起誓，并且妄称主的名。卡西尔说，你看，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看了前四条诫命，而每一条你都违背了。所以当你站在神面前的时候，你是无罪的还是有罪的呢？这位朋友说，有罪。我是故意用半开玩笑的方式来讲这个故事的，但我希望你们能够认识到，当神的愤怒倾倒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时，当你们站在神面前说我有罪的时候，这并不是一件好笑的事。我们会站在神的面前说，神啊，我没有任何可夸的。这实际上就是让我们感到恐惧的地方。我们认识到使徒保罗所说过的话，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致神震怒，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，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每一个人都应该感到这种绝对的惊恐，心想，我怎样才能够逃脱这可怕的光景呢？我们可能会试图淡化罪，我们都想这样做。我们不只声称自己是不知者无罪，我们还声称说，我没有做过那么坏的事情。有些人已经很习惯这么说了，并且很有信心的这么说。当圣经谈到我们的罪时，他说我们在思想、言语和行为上都得罪了神。这不仅仅是说我们杀了人，也不仅仅是说我们严重的伤害了别人。我们认识到，即使是我们头脑中的想法，也常常是自私的，并且导致了我们采取苦毒的行动去伤害我们的家庭，并且不愿饶恕。我们认识到自私、傲慢、苦毒和不愿饶恕，以及对正在受伤害的人漠不关心，这是我们心思和行动的特点。如果你的脑子里每天只出现三个无情、冷漠、痛苦、愤怒的想法，那么一年下来会累积成多少呢？一年下来就有1000个。乘以你的年龄，总共是5000个吗？如果你是青少年，可能是15000个；如果你是中年人，可能是30000个或50000个或60000、70000个。那么，当你站在神面前时，你是无罪还是有罪呢？圣经准确地告诉我们，我们是有罪还是无罪。罗马书3章10节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我们在神面前的处境应该使我们绝望。我们认识到，我们必须说出使徒希望我们明白的话。你不是你的救主，你的公义无法拯救你，只有神可以。实际上，只有神的公义才能解决我们罪的问题。不仅如此，神的公义也是为了拯救我们。当我这样说的时候，你得明白一件事，即使是对早期罗马教会中的人来说，这也是令人吃惊的。神的公义能够拯救人？我以为神的公义只是为了使我感到罪疚。我明白他是公义的，他是良善的。如果神的公义是一面镜子，我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罪、缺陷和失败。我以为神的公义只是为了定我的罪，而不是为了拯救我。但使徒保罗想让我们明白，神的公义不仅关乎良善的标准，也包含了恩慈的心。
我涂抹你过分，像那厚云消散。我涂抹你罪过，像那薄云无踪。 我涂抹你过方，像那红云消散。我涂抹你罪过，像那薄云无踪。你当归向我，归向我，这是上帝亲口所说。
诸天啊，应当歌唱，救赎生命，在全地救赎。
这里是无尽恩典节目，您正在与柴佩尔博士一起讨论恩典问题的核心。柴佩尔牧师，当我们说到律法时，我们常认为那是旧约中神的子民所遵行的律例典章。那我们是否有自己的律法是我们常常试图遵守的呢？如果有，那是什么呢？
乐师啊，这个问题其实比你问的更复杂呢。让我想一想应该从何说起。律法在圣经中有不同的含义，特别是保罗书信，他谈了很多关于律法和他对于今天信徒的影响。有的时候保罗的意思是说，律法是摩西给古代以色列民族颁布的道德规范，特别是总括在十诫当中的道德规范。我们说那是我们要遵守的律法或诫命，不可撒谎，不可偷盗，不可犯奸淫等等，这些都是道德律。但有时保罗在谈律法的时候，他说的是旧约当中将犹太群体和外邦人分别开来的民事和礼仪标准。比如说他们应该要献祭，可以吃某些洁净的物，但不可以吃某些不洁净的，或者设立某个城为逃城。所以有些律法是古代的国家准则或教会准则。最后保罗有时候说的律法是指我们为我们自己所设立的标准，我们试图通过这些标准与神和好。使徒保罗说，我们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，我们会通过遵守自己的是非标准做一些自认为必须的事情，希望能够因此被神接纳。我们自认为满足了自己所制定的标准，但是听好，无论我们说的是作为道德准则的律法，还是旧约当中以色列的礼仪律和民事律， 或者是我们自己制定并且遵守的是非标准。他们的共同点都是，我们认为只要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某种标准，神就会接纳我们。在保罗看来，律法不一定是错误的道德标准，他们可能是非常好的标准，比如你不可撒谎，不可偷窃。
当然。
但是当你认为我达到了某种标准，神就会爱我，这个时候这个律法就会开始压迫你，你就误用了律法。这最终意味着你必须说神并不圣洁，因为你可以达到他的标准，或者你说自己达到了标准，而其实你没有达到。换句话说，你要么得要改变神的本质，要么得要改变你行为的本质，才能说你在圣洁的神面前达到了律法的标准。所以使徒保罗一次又一次地说，断乎不是，是恩典使你与神相合，而不是律法。保罗并不是说律法不好，但是如果你说我已经非常好了，现在神一定会爱我了，这个时候保罗就会说，不是的，你甚至都还没有达到你自己的标准呢。神爱你是因为他的恩典，而不是因为你的律法。
那么我们今天挣扎于遵守律法，是否是因为我们与神隔绝了，而不是因为他们是刻在石头上的东西？换句话说，是我们内心觉得必须做这个或者做那个才能被神接受，而不是因为律法被写出来了。
当然，在圣经或我们的文化标准当中，都有一些书面的东西，或者有一些刻在我们心里的东西。就像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所说的，这些东西让我们认识到自己没有达到圣洁之神的标准，因此我们的内心感到挣扎。我认为这是人类的天性，我们的内心会很挣扎，心里想，我必须做什么才能够让神爱我呢？我要做这么多还是那么多？我得要做多少才够呢？我得要祷告够久，读经够多，去教会够勤，唱诗歌够好，对父母够孝顺，我得要做什么才能够让神爱我呢？
这个清单似乎越来越长了呢。
的确会越来越长。但是整卷罗马书，其实不只是罗马书，整本圣经都在告诉我们，不是我们的公义使我们与神和好，而是神的怜悯。但到了神，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，他便救了我们。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义行，而是因着神的怜悯。
谢谢你，柴佩尔博士。听众朋友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陶乐诗，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现